第56章，拔魔道。自从基督教会组成以来，这时也已经过半个世纪以上了。在此时期中，福音的信息经常遭遇反对，福音的仇敌从来没有松弛他们的奴隶，而且终于得到罗马皇帝的赞助来逼迫基督徒了。使徒约翰在随之而来的残酷逼迫中，曾费了很多心血来兼顾并加强信徒的信心，他所做的见证既是他仇敌所无法辩驳的，也帮助了他的弟兄们以勇敢和忠贞来应付那临到他们身上的试炼。每当基督徒的信心似乎因他们所不得不应付的猛烈反对而有所动摇时，这位年老而足之信赖的耶稣的仆人就以能力和口才重述那被定而复活之救主的故事。他坚稳地保持了他的信仰，从他的口中总是发出着同一的喜乐信息，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约翰得享高寿，他曾眼见耶路撒冷的毁灭和那壮丽圣殿的荒废，他是那些曾与救主亲密交接之门徒中的仅存者。他所传讲的信息对于宣布耶稣为弥赛亚、为世界的救赎主这一事实发挥了重大的影响，没有人能怀疑他的真诚，因此有许多人由于他的教训改变了他们不信的态度。犹太人的官长因约翰不屈不挠的忠于基督的缘故，对他满怀毒恨，他们声称只要约翰的见证继续在民众耳中作响，则他们反对基督徒的奴隶势必徒劳无功。为了使人忘记耶稣的神迹和教训起见，这个勇敢见证人的声音务必使之止息。约翰因此被传到罗马为他的信仰受审。在罗马，这位使徒所传的道理在当局面前被人歪曲，做假见证的人控告他传讲煽动性的异端。约翰的仇敌希望借着这些罪名将使徒置诸死地。约翰以清楚而感服人的态度为自己申辩，他那简明率直的言辞发挥了有力的影响，听得深思的人无不因他的智慧和口才而感到惊异。然而他的见证愈令人信服，反对他之人的仇恨却愈益强烈。杜密先皇帝非常震怒，他既不能反驳这位基督的忠贞发言人所提出的论据，又不能敌对他所讲真理带有的能力，但他仍然决意要止息他的声音。约翰被投在滚沸的大油锅中，但主却保全了他忠仆的生命，正如他从前保全他的烈火窑中的三个希伯来人一般。当时有话说，凡相信那骗子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都要如此灭亡。约翰却声称，我的夫子曾忍受撒旦和他的使者所能加在他身上的一切屈辱和折磨，他舍弃了生命以拯救世人，现在我很荣幸能蒙允许为他的缘故受苦。我是个软弱有罪的人，基督原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的，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这些话发挥了相当的影响，于是那些将约翰投在油锅里的人又把他拉上来了，逼迫的手又再度重重地压在这位使徒的身上。由于皇帝的命令，约翰因为上帝的道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而被宣告有罪，被放逐到拔摩岛上。他的仇敌以为在这里他的影响再也不会起作用了，他最后必因艰难困苦而致死亡。拔摩岛乃是爱琴海中一个荒芜而颇多岩石的海岛，为罗马政府选定作为放逐罪犯之处，但这个凄凉之所在上帝的仆人却成了天国之门。他在这里基于生活繁忙的环境隔绝，又停止了早年的活跃工作，却有上帝、基督及天使作伴，并从他们领受了有关将来各时代教会的教训。在今世历史结束了几幕景象中所将发生的大事都展现在他面前，他就在那里将从上帝所领受的意象记录下来。当他的声音不能再为他所敬爱所侍奉的主做见证时，在那荒芜的海岛上所赐给他的信息却要如同明灯发亮， 宣扬主对于地上各国所有的确定旨意。约翰在拔摩岛的悬崖峭壁之间与他的创造主保持交往。他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一想到自己所领受的福惠，他的心中就充满了平安。他曾经度过基督徒的人生，这时他能凭着信心说，我们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放逐他的皇帝却不是如此，他回顾时只能看到战争和杀戮的战场，凄凉的家庭，痛哭的孤儿寡妇，这就是他妄自尊大之欲望的结果。约翰在他那孤寂的住处，能较以往更为仔细的研究上帝在自然的课本和圣经的篇幅中所显现的能力，默想创造的工作，敬拜那位神圣的公师，这在他乃是一种喜乐。他在过去的岁月中，眼目所接触的尽是森林密布的山头、青翠欲滴的峡谷以及果实累累的平原。他总是欢喜在这自然的美景中探究创造主的智慧和技巧。如今他周围的景色在许多人看来乃是忧郁凄凉的，但对于约翰却并非如此。这时他的环境可能是荒凉颓废，但他头上的蓝天却与他那心爱的耶路撒冷上空同是一样的光明美丽。在荒芜崎岖的岩石间，在深渊的奇妙奥秘里，在穹苍的光华灿烂中，他学得了重要的教训。这一切都具有上帝之全能与荣耀的信息。这位使徒在他周围的景色中看到了洪水的明证，这洪水就是古时因地上居民胆敢违反上帝律法而泛滥成灾的。这些被大水从深渊和地底下冲击出来的岩石，生动地使他感到上帝所倾降之愤怒的可怖。先知在众水的响声，就是深渊与深渊响应中听到创造主的声音。那被无情之风浪撞击的海洋，在他看来就代表那被触犯了的上帝的愤怒。汹涌的狂涛大浪被禁止在那看不见之手所规定的界限以内，说明了无穷大能者的权威。同时他也相反地看出必死之人的软弱与欲望，他们虽然不过是尘土中的虫子，却竟以假想的智慧力量而自豪，存心反抗宇宙的主宰，以为上帝恰和他们一样。他因岩石就想起那为他力量的磐石基督，他可以隐藏在他的荫下而不必惧怕。这个被放逐的使徒在岩石重叠的拔摩岛上发出了最热切的爱慕上帝之心，献上了最诚恳的祷告。约翰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说明上帝能如何使用老年的工人。当约翰被放逐在拔摩岛时，许多人以为他不能再有所贡献，以为他像一棵枯萎而折断的芦苇，随时可以倒下去，但主仍以他为使用的器皿。他虽然被放逐离开他从前工作的地点，但并未终止为真理做见证。即使在拔摩岛，他也结交了一些朋友，并引领了一些人悔改。他所传的乃是喜乐的信息，就是宣扬一位复活的救主在天上为他的子民代求，直到他回来接他们到他那里去。约翰在侍奉主到了年事已高之后，他从上天所领受的信息竟较比他过去一生年日中所得到的更多。对于那些曾将一生心血贡献在上帝工作上的人，应当予以最亲切的关怀。这些年老的工人曾在风浪和考验之下忠贞不移，他们可能体弱力衰，但他们却仍具有才能，配在上帝的圣工上担负责任。他们虽然疲惫衰弱，不能担负较为年轻之人所能并且应当担负的比较重的责任，但他们所能给予的忠告却是具有最高价值的。他们过去或许曾经犯过错误，但他们已经从失败的经验中学到了如何避免错误和危险，因此他们岂不是很有资格提出明智的忠告吗？他们曾经受考验和试炼，虽然现今他们元气稍衰，但主并不撇弃他们，他赐给他们特别的恩典和智慧。那些在工作困难时依然侍奉主，并在仅有少数人坚持真理时依然忍受穷困而忠心到底的人，乃是当受尊荣与敬重的。主希望那较为年轻的工人与这些忠心的人联合同工，借此得到智慧、力量和熟练。比较年轻的人应当认明， 有这样的工人在他们中间，乃是蒙受崇高的福惠。他们务要在他们的议会中给予这些工人以荣誉的地位。当那些毕生致力为基督服务的人临近他们地上职务的终点时，他们必要受圣灵的感动，述说他们在上帝的工作上所有的经验，有关上帝对待他子民之奇妙作为，与他拯救他们脱离试炼之仁慈的记录，均应向那些新近接受信仰的人反复述说。上帝渴望那些老成练达的工人固守他们的地位，尽他们的本分，拯救男男女女不受邪恶狂澜的扫荡。他要他们继续穿上军装，直到他吩咐他们将他卸下为止。使徒约翰在逼迫之下的经验，对于基督徒还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有力和安慰的教训：上帝并不阻止恶人的计谋，但他却使他们的计谋叫那些在试炼和斗争中仍然保持信仰与忠贞的人得益。传福音的工人往往必须在逼迫的风暴、苦读的反对以及不公平的侮辱之下进行工作。在这样的时候，他务要汲取那在试炼和苦难的鸿炉中所得的经验，乃是值得付出一切痛苦作为代价的。上帝就是这样导使他的儿女就近他，以便向他们显明他们的软弱和他的力量。他教他们倚靠他，上帝如此准备他们，以便应付危机，充任负责的职位，并成全他赐给他们能力的崇高目的。历代以来，上帝所指派的见证人都曾为真理的缘故遭受侮辱和逼迫。约瑟曾因保持自己的清白和正直而遭受陷害与逼迫。上帝所拣选的使者大卫曾被他的仇敌像掠物一般的追逐，但以理因效忠上帝而被扔在狮子洞中。约伯曾丧失属世的一切财物，而且深受病患，以致为自己的亲友赠宴，然而他却仍旧保持他的正直。耶利米不能禁止不讲上帝所吩咐他讲的话，结果他的见证激怒了君王和首领，以致被投在令人嫌厌的淤泥坑中。斯蒂凡因传讲基督并他的钉十字架而被石头砍死。保罗因忠心为上帝做外邦人的使者而被监禁、被棍打、被石砍，最后被处死。约翰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被放逐到拔摩岛上。这些先贤忠贞的榜样都为上帝应许的信实可靠做见证，证明他的时常与人同在，可以恩惠支持人。这些例证显明信心的力量足以抵抗世人的权势。人在最黑暗的时辰中信赖上帝，并无论如何经受严厉的试炼和猛烈的风暴，依然感觉天父在掌舵，这乃是信心的工作。唯有信心的眼睛才能看到将来的事，而正确估计永恒财宝的价值。耶稣并没有向跟从他的人提供获得地上荣华富贵的希望，也没有提供一个免受苦难的生活，反之，他呼召他们在客气和屈辱的路上跟从他。那来救赎世人的主承受邪恶势力的联合反对，恶人和恶天使组成残酷无情的同盟，列阵整队来对抗和平之君。他的一言一行都彰显上帝的慈悲，又因他的行为与世人不同，所以就惹起了最苦毒的敌对。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必如此。逼迫和侮辱在等待着凡受基督的灵浇灌的人。逼迫的性质会随着时代而改变，但自从亚伯的日子以来，那杀害主所拣选之人的原则，逼迫的基本精神却是一样的。历代以来，撒旦经常逼迫上帝的子民，他曾折磨他们，置他们于死地，但他们却在临终时成了胜利者。他们为那位比撒旦更有能力的主做了见证。恶人固然可以折磨杀害身体，但他们却不能伤害到那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的生命。他们能监禁男男女女在狱墙之内，但却无法束缚他们的心灵。上帝的荣耀，他的圣德，借着试炼和逼迫，在他所拣选的人身上彰显出来了。那些被世人所恨恶、所逼迫的基督信徒，乃是在基督的门下受教育、受训练的。他们在地上行走在窄路上，他们是在苦难中熔炉中炼净的，他们在痛苦的斗争中跟从基督，他们忍受克己的生活并经历痛苦的失望， 但他们却因此而得以认识罪的本质及祸害，并视罪为可憎恨的了。他们既与基督一同受苦，就能透过幽暗看到那将来的荣耀，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